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。当有人给其他人造成巨大损失还毫不在乎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1日。因不注意电话安全出问题的同修，出事的同修太多了。许多血的教训也不吸取。别人经过血的教训，许多人在不同的地区，不同的人还要上演，给大法和许多同修家庭带来了巨大不可弥补的损失。尽管明慧网反复提及，但许多同修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然麻木懈怠，甚至不重视。一旦出事，在邪恶的压力下说出自己知道的事，甚至出卖同修的事屡屡发生。注意电话安全和修口是基本常识，基本要求。就我身边一同修，经常带着电话出入同修家和资料点，别人怎么劝也不听。当被邪恶抓住之后，一经吓唬，就马上把资料点的同修说出来，造成资料点同修被迫停止供应资料，转移，给救度众生带来非常大的损失。即使这样，该同修毫不在乎，仍然我行我素，因自己的执着给周边其他人都造成非常大损失，而且毫无歉意。这种现象是个人修养、修炼人心性的问题造成的。修不修是当事人的选择，同时建议我们作为其他人，要进一步从技术和修炼两方面强调此事。现实生活中，智能手机已经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且实名制，没有手机出门已难以办事。至于老年手机，可以提前把电池拿出来进行物理断电。两类手机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做到了注意电话安全？能否请技术同修讲一讲关于注意智能手机和老年手机安全的办法，并请同修从正法的角度谈谈电话安全？如能形成专门系列文章和专门的语音广播，则可以提醒更多同修高度重视，减少损失，更稳定地救度更多的众生。以上只是个人层次想到的办法，如有更好的建议和办法减少损失，请补充和完善，以便共同走好救度众生和证实法的路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看守所洗脑班里正念正行静随心转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0日。1998年夏，我因病走入大法修炼，通过练功，折磨我多年的内外混合痔、胃病、脚气、腰腿疼痛等多种顽疾全部不翼而飞。从此我知道了什么叫无病一身轻，彻底告别了医院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从没吃过药，没打过针，没输过液，不再订阅家庭医生，不再惧怕传染病，不再惧怕生冷凉。至今转法轮这本宝书已伴随我度过了整整28个年头，宇宙特性真善人 在我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。第一部分，关键时刻想大法求师父，磨难自消。2001年1月，我因修炼法轮大法被当地620人员绑架到洗脑班，遭强制转化迫害，美其名曰教育挽救。在洗脑班的高墙内，我们被强迫军训，每天长时间跑步，强迫看污蔑大法的光碟和书刊。他们为了提高转化率不择手段，冷冻、暴晒、毒打，长时间不让学员上厕所，不给饱饭吃，有时连续数日不让睡觉，不分昼夜的在学员的寝室内放高音喇叭，播放的都是抹黑大法的造假宣传内容，威胁利诱学员亲属配合洗脑班做学员的转化迫害。面对洗脑班的高压迫害，我想起了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理性经文》中所讲的法。师父讲，作为大法弟子，你们今天的表现是伟大的，你们这一切善的表现就是邪恶最害怕的。我就想，怎样做才是师父讲的善的表现呢？对，讲真相，讲真相是救人，救人就是最大的善举。洗脑班每天让我们看电视上播放的那些抹黑大法、煽动仇恨的造假宣传节目，都是些杀人、自杀、自焚之类的恐怖画面，然后让我们写思想汇报，至于我们说什么，他们根本不信不听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主要采用了用文字讲真相的方式，每天用他们发的笔纸写揭露谎言、讲真相的文章，作为我的思想汇报。文章中经常附上师父红吟中的诗句，或师父精进要旨里面的经文。我认为师父的法能解体恶人背后的邪恶生命，能保护弟子。洗脑班里有个中年男警，由于受谎言毒害很深，仇视大法弟子，平时根本不听真相，非常凶狠。有一天，这个男警打开单独囚禁我的房门，进屋后故意说些自焚、杀人之类的话，想挑起我与他的争辩，伺机加害于我。我知道他没怀好意，心中赶忙求师父赐给弟子智慧。然后我就指着墙上贴的一张烧得黢黑、口中没有牙齿的人头图片，此图下面标注是自焚者陈国，对他说，自焚是突发事件，共一分钟就结束了，自焚者陈国才18岁，一分钟内就把他满口的牙齿都烧没了，这可能吗？他听后不但没有生气，还惊愕地瞅了我一眼，愣了一下，若有所思，随后仔细地看了一下墙上的图片。我接着说，我知道你心地善良，不忍心看到18岁如花似玉的女孩成果被烧成这副惨状，但你不知道这幅照片是真是假。他听后转过脸去，低声说了一句，你看得可真仔细，然后耷拉着脑袋就出去了。还有一次，洗脑班给学员每人发了一本污蔑大法的小册子，让我们看后写读后感。好多同学都不看，我不但看了，而且看得很用心。我一边看一边在书上做标记，如在气管切开下面画上一条横线，旁边写上还能唱歌。610头子隔着玻璃窗见我看得很认真，就打开我住的房门走了进来。我一见到他顿时有些紧张，因为他曾经打过我，但脑中马上想起了师尊在经文《精进要旨二建议》中讲的法。师父说，害怕叫人清楚真相的是邪恶，而不是大法弟子。随即心就稳定下来了。当他走到我跟前，低头看到我在书上画的一道道横线 和一个个带着问号的质疑标注时，气急败坏。他没有想到我会反过来做他们的转化，一把夺过我手中的小册子，恶狠狠地说：你拿放大镜挑共产党的毛病。然后就摔门离去。从此以后，他们就再也不让我们看污蔑大法的书刊和造谣的电视节目了。第二部分，两次举报看守所的违法行为，否定超期羁押。一个月后，洗脑班为了不影响别人转化，提高转化率，就把他们认为最顽固的四个学员转到看守所里关押，我是其中的一个。那时看守所的监室里摆放着供在押人员学习的法律书籍，我决定利用常人的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于是我就开始学习常人法律条文。通过看书学习，我知道了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的羁押时间是有时间限制的，不应该被无限期的关押。那时我已被非法关押五个多月了，已经属于超期羁押。于是我就利用看守所让我写观后感的笔纸，写了三页举报信、真相信，递交到了看守所住检办。信中举报了看守所超期羁押大法学员的违法行为，同时讲了大法真相。住检办人员看后无奈地对我说：现在是摁着牛喝水的时候。我举报的问题没能得到解决。有一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，洗脑班里的一幕幕又浮现在我的眼前，随处可见的谩骂师父和大法的标语，烈日下被强迫训练的同修，电视里播放的造谣抹黑大法的电视节目，面对洗脑班里随处可见的谩骂伟大师尊和宇宙大法的标语，被囚禁在里面的大法弟子们都在干什么呢？于是我升起一念，如果我再回到洗脑班，我一定撕掉所有罪恶的标语，全盘否定各种变相体罚活动，不再跑步，因为大法是修炼，不是体育锻炼，我要在洗脑班堂堂正正地公开练功。过了几天，看守所的小喇叭喊道：本月某日，北京公安部、省公安厅、市公安厅、县公安局四级领导将到看守所视察指导工作，要求所有在押人员必须把看守所打印的在押人员伙食标准全部背熟，其中包括在押人员每月吃多少肉、多少蛋、每天吃什么饭菜等等，其实都是瞎编出来的，平时在押人员吃的都是猪狗不如的饭食，并再三强调，任何人不得随便说话，只能回答领导的问话，不能向领导提问，否则秋后算账。那时看守所把人打得皮开肉绽、鲜血淋淋，是司空见惯的事。对这些威胁的话语，我听后丝毫没有动心，没有想到打人的皮带与我有什么关系，反而高兴地想，这下说话的机会来了。到了领导视察那一天，看守所里打扫的可谓窗明几净，监号里的被子叠得更加方正，在押人员的座次还有意做了调整，我被调到了最里边。早饭后，所有在押人员一字排开，整齐地坐在看守所的大通铺上，恭候着领导的到来。大约九点钟，一阵嘈杂的皮鞋声由远及近，随后监室的房门被打开，一群腋下夹着小黑皮包的领导们在看守所所长的陪同下一拥而进。带头的一个领导从门口开始逐个询问在押人员，其他领导都不说话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因为什么事进来的？什么时候进来的？进来多长时间了？案子到什么进程了？看守所吃的怎么样？监室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，谁都不敢多说一个字。终于轮到我了， 没想到带头的领导突然转过身，终止了问话，径直朝门口走去。眼看着领导们就要走到门口了，我一急，突然大喊一声，我有话要说。领导们听到我的喊声，顿时停住脚步，同时转过身来。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到了我的脸上，所长惊恐地望着我。我把事先准备好的话一口气讲了出来，我大声地告诉他们，我是因信仰真善人练法轮功进来的，我不是犯罪嫌疑人，我不应该被关押在这里。现在我已被关押5个多月了，已经属于超期羁押，超期羁押是违法的，如果我真的有罪可以依法判我，如果我没罪就应该放我出去，请领导为我做主。当时我没有强调放我回家，只表明放我出去。他们听后面面相觑，谁都没有说一句话，在门口停留片刻后便都出去了。我说完这些话如释重负，心里格外轻松，过后谁也没有找我秋后算账。两天后的一天上午，突然喊我和大姐同修 A 收拾东西，我俩被政保科从看守所又转回到洗脑班。第三部分，清理邪恶标语，否定变相体罚迫害，开创练功环境。一进洗脑班高墙院内，同修们正在被训练，指挥着让我俩也列队参加跑步。他一喊齐步跑，我就跨出队列开始走。指挥人员见我不跑，就让我站在烈日下暴晒。 A 姐见我被罚站，就停下来陪我站到了一起。同学们见状也都陆陆续续地停了下来，与我俩站在了一起。第二天早上，按惯例大家又被召集到院内，他们还想让我们继续列队跑步。指挥人员一喊齐步跑， A 姐和我就都跨出队列，同修们也都原地站着不动，谁也不再配合洗脑班的要求。指挥人员气急败坏，大声叫嚷，挨个推搡，但都无济于事，没有一个人在听从他的指挥。就这样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结束了已持续半年多的变相体罚训练。过了两天吃早饭时，我和 A 姐故意落在后面，待洗脑班人员不注意时，我俩迅速返回楼里，以最快的速度撕下了洗脑班里所有谩骂师父和大法的标语。饭后先回来的一位同修看见地上撕烂的标语，迅速而智慧地将标语收起来，埋到了建筑垃圾里。早饭后洗脑班接班的人员来了，其中一人突然发现墙上的标语一张也不见了，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打电话叫来了政保科的警察，准备追查此事。同学们就开始切磋应该如何应对，最后大家达成一致，谁也不要把自己排除出去，就是什么都不说。无论他们怎么盘问，大家谁都不吭声。洗脑班一人员对政保科的警察说，自从 A 和我回到洗脑班后，学员们就开始不服管理了，所以他就一口咬定标语就是我俩撕的。于是他们就分头轮番审问 A 姐和我。 A 姐在一楼由洗脑班人员审问， A 姐自始至终心态祥和，守口如瓶，没有受到任何迫害。我被两个年轻警察带到二楼，一个警察摆好笔纸准备做笔录，另一个警察叫喊着我的名字，一连问了我好几遍，标语是谁撕掉的，是不是 A 和你撕的。我一直站着不动，目光直视着他，一言不发，但心里有些不稳。他恼羞成怒，抡起胳膊狠狠地扇了我几个耳光，然后就再接着审问我。就这样他边问边答，快到中午了，他们一无所获。当时尽管自己有些怕，但我还是强迫自己，关键时刻一定要按师父讲的法去做。 我知道自己之所以挨打，是因为当时自己动了人心，是人心招来的迫害，绝不是师父不保护弟子。同学们知道我被打后，从当天中午开始就集体绝食抗议反迫害，洗脑班就强制给我们野蛮灌食。 A 姐因不配合他们，门牙被撬掉一颗，满口是血。他们没有办法，就叫来医务人员给我们从鼻子插管灌食。无论他们变换什么招数，没有一个学员妥协，最后撕标语之事就不了了之了。从此他们就不准我们出屋了，把我们都集中起来锁在了一个大屋子里。我们的修炼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，白天大家在屋里一起学法背法，里面有一本小本转法轮，早晨一起练功，晚上切磋交流。在师尊的正念加持与慈悲保护下，我们成功的在洗脑班开创出了公开练功的环境，再也不用夜间偷偷的起来练功了。以前经常有同修因偷着练功被他们抓住而遭到毒打。谢谢师尊慈悲救度，我知道自己修炼中还有很多不足，尤其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上做得不够好，但我有决心抓紧时间修去所有的人心，走出人，追上正法进程，不负重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怯懦嘴拙到正念善讲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2月11号。我童年少年甚至青年都是在困苦饥饿中度过，七口之家依靠父亲常年的50-60元收入艰难度日。我1岁时一场大病，虽捡了条命，却落下常年的咳嗽气喘。记忆中的童年也是在每天难喝的中药汤和打针中度过，人也瘦小体弱，从上学到工作后都成为别人出气欺负的对象，虽不甘心但又懦弱，不知如何与人理论。少年和青年时我就对仙风道骨很是敬仰，之后我开始了寻道之旅，在当时的气功热中真真假假也练了许多，最后一无所获，也让我失去了信心。1998年，朋友送来了转法轮，我如梦初醒，怎么寻找这么多年才找到啊？修炼后，折磨我多年的肠胃病和令人担心的心脏病消失了。更神奇的是，几天中，身体散发出浓浓的氢链霉素针剂的药味，使我想起童年时打了几年的针剂，在我体内潜伏了几十年，现在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清理出来，感恩师父。1999年7月，江泽民小人渡劫，与中共发起了对大法的迫害，妻子维护法也在天安门遭绑架被关，因孩子小，我不得已辞去深圳工作，回到家乡，开启了到公安国保要人的历程。妻子从看守所回来后，家中从此不得安宁，街道办、派出所、国保大队人员隔三差五的来骚扰传唤，我也不时的去论理要人。2003年春夏，我独身踏上了北京之行，天安门广场阴气沉沉，游人不多，武警便衣倒是不少。我走到天安门广场旗杆下，坐在几个人旁边，好一会儿也没见到同修走出来，我就向金水桥慢慢走去，边走边轻声喊法轮大法好。在金水桥站了一会儿，在广场周边 给北京信访办寄发了真相信后，就坐火车返回居家所在地，直接上班了。同修们都是上天安门正实法，我是去走了个过场。因那时同修间有个说道，不上天安门，修炼则不是完整的。我当时的认识和正念都没有达到标准，少儿时的胆小怯懦还未褪去。迫害初期时，我们只有少量的油印资料和一些手写的资料。我晚上经常去挂条幅，难忘的一次，我和另一同修爬上立交桥，成功地挂上大条幅。第二天上午，看到条幅在空中飘荡着，过往行人及车辆都可看到，高兴地想，条幅要是再长再宽大就好了。小型打印机普及后，我自己家也开了朵小花，妻子打印资料供周围几位同修，我也经常去发放。我多是利用中午下班小区人多之时，或晚间发放，从小区里面向外发，从楼顶向下发放，几年中也多有惊无险。后来融入整体，和同修配合去外县市及农村集市大面积发放。妻子遭两次绑架，我也暂时进入艰难的讲真相营救同修的历程。从派出所、国保大队、检察院、法院、中级法院，再到监狱请律师，全过程陪律师，大法弟子都是守法的好人，讲警察违法真相，同时给公检法监狱寄送真相信。因寄真相信，国保大队两次图谋绑架我，在师父的加持下讲真相中化解了。在打给中院副院长电话中，副院长说，你的信我们看了，同情你，但不是一人能说了算。后来妻子被迫害到了女子监狱，我立即上监狱狱政科找科长，找主管监狱长，讲妻子是遭公检法违法迫害的，能讲多少是多少，全面的真相主要放在给其各主要部门责任人的特快专递中。这当中也拿到了监狱内部电话，为国内外同修打真相电话提供了方便。我也不时地给监区直接迫害大法弟子的狱警打电话，能讲几句讲几句。这当中也看到、感受到他们的紧张、恐慌以及态度的变化。因自己有了一点向公检法司讲真相的经历，同修找我参与了一些营救同修、陪同修家属去相关部门讲真相、发正念项目。当中找同修家属讲真相，树立其正念信心，及时请律师。我开始了面对面讲真相，市场、施工工地、公园、大学校园、车站，只要能讲的地方，一年四季风雨不误。后来随着家庭小汽车的普及，本地实行考驾照前必须先在街道上协助交警站岗半天的规定，庞大的群体，难得的机缘，这群体中各种职业身份的人都有，可难度也大。十字路口有时等红灯的人也多，不时的也有警察走动看着，要在几十秒的等红灯时间内劝三退很难。一个十字路口有八个人站岗，一个同修要讲完八个人，停留时间过长，两个去讲吧又太显眼，这就要我们心性和劝退技巧及时提高跟上。语言简练且吸引人，语气关切受听，正念中三言两语引导对方选择三退后，再让对方接受法轮大法好。有迟疑者简单着重补充几句大法真相。几年中，我由半天劝退20多人逐渐到劝退30-40人，时间长了也引起交警的注意。我曾两次遭警察的绑架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和同修向这个群体讲真相、劝三退，坚持了下来，劝退了大量的众生。也举两个难忘的例子。一次来到一车人流量较大的十字路口，快走到一位30岁左右举旗站岗的女子旁，我说，辛苦了，你们为别人的安全，你们也要平安啊。她朝我笑了笑。我接着说，大义中老天在收人，得救的是炎黄子孙啊，你是党员吗？他说， 我入过团，用某某化名退了吧，啥都没有平安好。看他迟疑，我解释道，活摘器官，罪恶滔天，上天能放过吗？咱给他垫背多冤啊。忽然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，他庄重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，周围许多等红绿灯的人目光一下被吸引了过来，顿时空气像凝固了一般。我回过神来，赶紧说，谢谢，祝你幸福，请记住法轮大法好。他也含泪向我点头，我转身向绿灯走去。又有一次，讲真相中下起雨来，我赶快跑向另一街口，给还在站岗的男女生急促地劝退，他两人很是感动，说，谢谢，谢谢您，下大雨你还来告诉我们，看来你们真的是在救人。十多年的讲真相劝退中，众生的感激之情令人难忘。有叮嘱我，你也要注意安全啊。有的人激动的双手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。有一次，一位50岁左右男子突然紧紧地拥抱住我，说，谢谢你，你讲得太好了。一次在公交车上，有一位60多岁面善的知识女性指着旁边的空位示意我坐下，我想这是听真相的，可是没讲几句她就到了站了。我说，我也在这站下车，继续讲。当众问她，你是党员？她说，爷爷父辈在天津是资本家，成分高。我说，你受苦了。她流泪了。我说，现在好了，正法开传，救度众生，人们生生世世等待的，咱们等来了，得救回归最重要。他突然庄重地朝我鞠了一大躬，我赶紧扶他说，使不得，你谢大法师父吧。我又和他讲了一些大法真相后，他恋恋不舍地和我分别了。20多年的修炼历程，大法把我这不善言辞的人锤炼为敢讲能讲的人，也使我这从小胆小懦弱的人成为正念善讲之人。在最后珍贵的修炼时刻，我更要严格要求自己，真修实修，一丝一念上严格修自己，更好地助师救众生，兑现誓约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师父的慈悲无处不在》，作者黑龙江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2026年1月4日。我是一名90后的青年大法弟子，自幼跟随姥姥得法修炼，当时因为我年龄太小，也不懂得什么是修炼，只是跟着姥姥到练功点学法练功。 练功点的叔叔、阿姨、姥姥、姥爷们都很和善，遇事都会向内找，经常分享他们在修炼法轮大法后如何做一个好人，一个比好人更好的人，即便遇到矛盾也会忍让善待他人。在这样一个耳濡目染的环境下，真善忍这三个字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。我很小就开始修炼，从修炼后发生了很多神迹，让我感受到师父无时无刻不在身边，慈悲保护弟子，也真爱慈悲每一个众生。一不翼而飞的猴子。小时候我就是一个非常在意外表的孩子，每天上学前都要在镜子前面照很久，满意后再去上学，也因此每次上学都差点迟到。四年级时我被评为值周生，当时我很开心，因为不论是高低年级的学生我都可以去管纪律。一天早晨，我发现在我的鼻孔处长了一个痘，开始我并未在意，只把它当做了一个普通的痘，想着过几天就好了。可没想到它越来越大，以至于在学校里同学们开始对我这个痘指指点点。在做值周生时也经常会被高年级的同学嘲讽，后来我为此不愿意离开教室，也不能专注听课了。不仅如此，随着这个痘越长越大，已经开始影响了我的呼吸。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妈妈，妈妈看过后告诉我这是个猴子，不能自己脱落，只能就医处理。我哭着喊着不想就医，因为妈妈平时工作很忙又要照顾我，便随口说了一句，你不是一个大法小弟子吗？你应该去练功啊。我听到练功两个字，突然心中一震，好像看到了光。因为自从中共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我就失去了往日的修炼环境，就再也看不到曾经的叔叔、阿姨、姥姥、姥爷们了。他们有的被迫害致死，有的被迫流离失所，还有的被迫害到监狱，非法判刑很多年。这一切在我幼小的心灵蒙上了阴影。我不明白为什么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就要被迫害。如果做好人是错的，那这个社会不就是黑白颠倒了吗？我听了妈妈的话，立即转身回到卧室，把练功音乐打开，听着师父的口令声响起，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刚刚开始和姥姥去练功点的下午。我们围坐一圈，盘腿打坐，阳光暖暖地洒在我们的身上，心里一片宁静祥和。我的眼泪滑落到脸颊，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，却因中共的迫害再也找不到了。练功中要求嘴唇闭上，但是因为我的猴子长的位置影响我呼吸，我不能按照练功要领的要求做。我很苦恼，心里对师父说，对不起师父，我不能把嘴唇闭上，因为我只能靠嘴巴呼吸。就这样练了几套功法，练功后觉得困意袭来，就直接躺下一觉睡到天亮。第二天早晨，因这个猴子的原因，我已经不太敢照镜子了，不愿面对它每天都在长大。但是当我匆忙梳头时，无意中发现我能正常呼吸了。我赶快照镜子看看，发现猴子不翼而飞了。我激动地大声呼唤妈妈来看，妈妈也觉得很神奇。原来猴子在的位置既没有出血，也没有疤痕，就好像鼻孔从来都没有长过猴子一样。是师父慈悲帮我拿掉了猴子，让我又能抬头挺胸，重拾信心地去上学了，也不再因为猴子而遮遮掩掩不敢抬头了。感恩师父，是师父的慈悲 让我看到了修炼的奇迹。师父从未要求过弟子什么，但却因弟子做了一点点，便将最好的都给了弟子，这无上的慈悲溢于言表。回顾到这里，我已经泣不成声，再次叩谢师父。二，明真相，考上名校。长大后，我成为了一名教师，在培训机构工作，每天接触不同年龄段的孩子。我谨遵师父教诲，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，以真善人为标准，做一个更好的人。我认真地教每一个孩子，不仅教授他们专业知识，同时也会跟他们讲很多传统文化，让孩子们牢记真诚、善良、宽容。因为我的教导，我们班级的孩子没有骂人的，而且在同学之间学会了宽容，避免了很多矛盾。我还经常用自己的休息时间给接受能力慢的孩子延时讲解，延时半个小时至三个小时也是常有的事情。家长也能看到我的认真付出，经常沟通时会跟我说，你真是跟别的老师不一样啊，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师德，在当今社会太难得了。如果没有修炼大法，我想我也会随着世风日下，道德败坏，变成一个不负责任、自私自利的人。是大法让我变成一个有师德、能为别人着想的老师。一天，我接到一个初三的孩子，经过几节课的接触，我发现这个孩子由于中考的临近，变得越来越焦虑，经常在课上哭诉。我耐心地给他做心理疏导，能设身处地理解他。每次课上浪费的时间，我都会延时补给他。在这个教育产业化畸形的时代，每个人过得都很苦，只有修炼的人才能超脱出来。有一天，课堂上他突然捂住胸口告诉我，老师，我心脏不舒服。我赶快停下来准备通知家长，但是他却阻止我告诉他妈妈，反而告诉我，别告诉我妈了，告诉他也无济于事，医院也看不出什么，他只会领我去算卦。我知道算卦会招来不好的东西，现代的医学也一样不能解决问题，只有大法能解救众生。我同情地看着他，跟他说，我有一个好办法，你要不要听？他好奇地点点头，我就开始给他讲述了法轮功是什么，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，天安门自焚真相，以及现在活摘器官在国际上曝光了等等。他认真地听着，时不时地提出一个个问题，我都一一解答。最后我告诉他，我们入过少先队和入过团，就犹如在额头上被烙印一个被淘汰的标识，如果不向神佛声明去除这个标识，灾难来的时候会跟随中共陪葬的，生命都是应该被珍视的，不能随便献给魔鬼。所以我们用一个化名或小名把入过的团员和少先队退出来就好了，从此不归魔鬼管了，你就会有美好的未来，头上三尺有神灵，神佛就会护佑你的。如果你心情不好，身体不舒服，或遇到危难，都可以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心诚则灵。虽然短时间内他觉得信息量太大，还有些难以接受，但他仍然笃信地点点头，同意了三退。这时我观察到，他因刚刚心脏不舒服而苍白的脸已经变得红润起来，而且说话的声音也不像开始时那么低沉，从声音中透出来欢快且愉悦。我知道这是生命明白那一面，因做出了正确选择后的欣喜。因为从此这个生命便有了美好的未来，我为他能得救而开心。 从那次听过真相后，他就再也没有之前那种情绪失控的时候了。很快就到了中考的日子，我为此定了个前程似锦、一举夺魁的大花束去看他。他看到我开心极了，告诉我一定会努力考试，回报我的辛苦付出。我很开心告诉他，顺其自然就好，不要有太大压力，记得默念我告诉过你的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听后笑了笑，和同学走入了考场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孩子妈妈开心地给我发来了考试成绩。通过短时间内学习我教的这一科，孩子的成绩提升了26分。因考前很难提升这么多分，孩子妈妈激动地告诉我，所有的学科都没有提分，只有我这科提了这么多分。也正是因为我这科提升的分数，孩子踩着录取分数线上了名校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也很开心。我知道世人的前程似锦，源于明白了大法的真相，并做出了三退。这是师父和大法给了众生美好的未来。感恩师父，叩谢师父，愿众生都能明真相，得救度，唯愿师尊笑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从当年的小同修成长起来的经历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30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跟随母亲走进大法修炼的，那年我9岁，此生何其有幸，在尚未被世俗污染深重的孩提时期就得了法。29年来，虽然自己很多时候不精进，错过了很多精进实修、做好三件事的机会，但法轮大法在心中扎了根。我深深地知道，生命是为法而来的，我一定要跟随师父回家。1999年7月，铺天盖地的邪恶迫害开始，母亲决定要去北京上访，而她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。当他问及我的意见时，我非常坚定地告诉他，不用担心我，放心地去证实大法。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，大法和师父那么好，没有大法，我可能早就没有妈妈了。母亲因重病而走入修炼，修炼后无病一身轻。做人不能忘恩负义，一定要维护大法。也是因为这一念，在母亲上访后，家族亲戚反过来责难我为何支持母亲时，我深切地感受到师父的保护。虽然白天常常因为巨大的压力而难受地想哭，但每晚都感觉自己像是睡在云朵里，身心舒服，美妙极了。后来，传来母亲在看守所里坚持不放弃修炼的消息，我由衷地为母亲感到自豪。那年我小学6年级，虽然家里动荡不安，但小学升初中时，我却以超过重点分数线十几分的成绩考上了省重点初中。后面的日子，由于母亲流离失所，我也辗转到另一个城市读书，逐渐地失去了修炼的环境。我心中虽保留着对大法的坚信，却很少学法练功了。但每当我被常人中种种不好的东西往下拖时，就会感觉有种神奇的力量把我拉回正路。 这种状态一直到高中，面对着学业的压力和未来的迷茫，我开始认真思考人生的意义。我流着泪给自己写信，告诉自己一定要兼修大法。师父看到了我的心，将我胃疼、角膜炎等病灶一扫而空。从此，我不再是跟随家人修炼的大法小弟子，而是经过独立思考后，由自己生命做出了抉择，要兼修到底的真正的大法弟子。那段时间，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讲法，有机会就和身边的同学讲真相。身边一些同学了解真相后都做了三退，有一位同学听了很多次真相都不肯退。有一天他唱歌时突然提不起气，整个人处于半昏厥状态。其他同学忙着叫校医时，我在他耳边不停地叮嘱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校医来时，他已恢复正常。过后我问他时，他说当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时，就感觉一股热流往上冲，那口气就通了。这件事后他也做了三退。同宿舍的三位室友了解真相后，还和我一起学法练功。一位同学把师父红云中的做人抄在了英语书的首页，时时诵读。另一位同学表示，如果高考时出现诽谤大法的题目，那宁愿拿零分也不会作答。最终他们都考上了各自心仪的大学。一次轮到我在语文课的课前三分钟做演讲，我事先请同修发正念，在演讲中将真、善、忍三个字写在了黑板上，并表达了对远方师父的感谢。语文老师是学校的政治主任，点评时他激动地圈起了那三个字，对台下的同学说，同学们，这三个字真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字了。如果人人都按照这三个字去做，那这个世界会多么的美好啊。课堂上一位已经了解真相的同学课后告诉我，在我表达对师父的感激时，他也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。那时的心很纯粹，每次放假先到同修那拿上一大包真相资料回镇上发。母亲晚上眼睛不好，就推着自行车在乡间的路上慢慢走，车筐里放着资料，而我就拿着资料往两边的住户发，发完了再从车筐里拿。农村的住房很多是独门独户，路面也不太平整，也没有光照，但我却觉得敞亮敞亮的。一个人在其中穿梭，偶尔有狗叫也不害怕，快速发完就走。虽然从小得法，但对我而言，似乎那段时光才是修炼最初的状态。因为家庭的原因，我没有按常规的道路上大学，虽然大多数时候都是自己一人在外工作，但慈悲的师父一直保护看护着我，安排不同的同修帮助我，给我创造修炼的环境。2009年我被非法关押，当时看守所舱内包括我在内有三名大法弟子，我们每天不停地背法发正念，给同舱的在押人员讲真相，让他们了解大法的美好。在我身上也展现了很多神奇的事迹，我三次被送去劳教所，都被以身体不合格为由而拒收，是师父为保护弟子演化的假象，其实当时身体一点不适的感觉也没有。在最后一次被送去劳教所的路上，我非常平和地和警察聊起了家庭生活，并在两人独处时和他说，如果真的有一天地震来临，您面前的墙要倒下的那一刻，您记起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 从而躲过一劫，那么大法弟子今天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真诚地对我说，这个我谢谢你。20多年的修炼路，有过沐浴法中做好三件事的喜悦，也有过放松懈怠，错失讲真相缘分的懊悔，一路跌跌撞撞的，慈悲伟大的师父却从不曾放弃我，一路看护着我，点悟着我。当年的大法小弟子转眼已步入青壮年，并且成为了一名大法小弟子的母亲，在督促自己要好好修炼的同时，也深觉带好大法小弟子的重要。在此，弟子叩谢师尊慈悲救度之恩，愿更多的世人能早日明白真相，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。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《青年弟子园地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。 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